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21章。如果你读了21章，你会看见这一章皆大欢喜。亚伯拉罕经历了信心的训练，在21章看见上帝应许的成就。他们这个家最大的需求、最大的需要、最期盼的是有后裔。21章有了后裔，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成就了，他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羞辱，在这一刻全部都被解除掉。同时你也会看见他们这个家庭也发生了结构的变化，就是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他们是为奴的，没有资格来继承家业。最后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事件，这些与上帝的应许呢紧密相连。创世纪12章1到3节是亚伯拉罕生活的总纲，更是从创世纪12章到启示录的总纲。如果忘记这个背景啊，忘记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话，圣经的解读一定会变成道德的说教。我们在读每一章的时候，在上一章我也特别的提过，我们不能将圣经的章节单独拿出来视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它一定是在一个大故事下面发生的。如果没有这个大故事做背景、做结构的话，这个小故事一定会断章取义的，而断章取义的故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们不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有道德、然后有好的品性的存在的基督徒，这种魔法式的包装只能让一个人变得更虚伪，他无法认识到上帝，也无法认识自己。所以说21章包括以后的亚伯拉罕的事件，必须要在12章的架构之下去解读，没有这个背景，这一切都会失去它原本的意义，无非会把亚伯拉罕视为一个道德的榜样啊。如果他失败的话，我们作为借鉴；如果他成功的话，我们去学习啊，那何必去学习亚伯拉罕呢？那有很多人物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是要认识上帝，认识神的信实，认识人的败坏，看见神的怜悯，看见人的顽梗。21章1到2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见上帝应许的成就的这样的主权、时间的把握啊，与人没有关系。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掌握着时间，他按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应许。人再急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人生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上帝解决，我们希望要快一点解决，快一点让问题的这个所在能够在倚靠神时候全部得到解决。可是上帝绝对不会按我们的时间表做事，他有主权，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成就、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上帝按我们的时间来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自己就是神，想把神放在自己的手中来操纵神， 不是敬拜神，而是崇拜自己，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对上帝指手画脚。我们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没有。我们的上帝有绝对的时间表，我们没有。上帝有他认为最合适的时候给我们解决，我们所认为的合适，在神看来都是不合适的。而且这个应许的成就是无条件的，与亚伯拉罕的顺服是没有关系的。这里一定要注意，上帝应许的成就不在乎亚伯拉罕是否顺服还是悖逆，因为上帝他讲过的话是真实的，他自己本身也是真实的。那么他成就他的应许与人的顺服悖逆好坏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神还让亚伯拉罕顺服？这个顺服是信心的回应。你亚伯拉罕若相信我的话，就按我的话去做。但是要记住，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顺服，上帝成就他的应许。而且一到二节我们看见，神让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是按照神所设的日期，神按照先前所说的话。圣经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应许也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为什么从离开吾尔到现在得儿子经历了25年的等待？25年太漫长了，人生到底有多长？按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人生活到60到70，如果有些事情在5年10年没有解决，我们就已经痛苦的不得了，何况是25年？25年占据了人生将近一半的时间。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等待那么长时间？我们要思想，要好好的去思考，读了圣经，将圣经经文背诵下来，不了解不懂得里面的意义，读经跟背圣经没有用，只不过是把它记下来了，记下来没有理解经文之间的连贯性和它内在的意义的话，对我们生命的用处是非常小的。25年的等待，首先神要荣耀他自己，神对他自己的看重超过我们，神透过45年长久的训练要显明他自己的信实和他话语的信实。神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哪怕你软弱悖逆，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哪怕你忘记我不顺服我，但是我耶和华所应许的必然按照我应许的成就。神爱他自己的荣耀，神关注他自己的荣耀，神愿意他自己荣耀他自己。应许就是告诉我们，神自己计划，自己成就，完全都是他自己做成的。神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自己大发热心。以赛亚书说，他为了自己而发热心，他看重他自己的计划，看重他自己所讲的，看重他自己的属性，看重他存在的本质。那对亚伯拉罕而言呢，神在25年要试炼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毛病太多，时间越久显明他的罪越多。假如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便将儿子赐给他，亚伯拉罕看不见自己的不幸，看不见自己里面的惧怕和胆怯， 他认为自己还骄傲的不得了，他不会对上帝感恩，不会对上帝有任何的敬畏之心，会骄傲、自义和自满的。25年的训练写明亚伯拉罕有太多的毛病，一直没有改。比如说不信，不信神对他的保护，两次撇弃妻子，说白了出卖妻子，让自己的妻子来救自己的性命。另外，亚伯拉罕对后裔的忧愁，15章、16章都看见亚伯拉罕对后裔的愁苦。他人生最大的需要是要得一个孩子，没有孩子，所有的家业谁来继承，就没有意义了。亚伯拉罕的不信就暴露了他真实的价值，他真实的价值不是上帝，而是他爱他自己。爱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时候，撇弃了他的妻子。爱他自己的时候，关注他自己的时候，为后裔的事情忧愁，对上帝的应许丝毫没有关注。我们在世有太多不完美的地方，这些不完美的地方我们认为不完美，而上帝认为是非常完美的。不完美的生活反而是完美的，因为只有不完美的生活才能暴露我们的毛病，才能暴露我们在不信当中到底是忠于上帝还是相信自己。不完美的生活才能显明我们内心真实的偶像，才能更加暴露我们里面更多的罪。没有长时间的训练和熬练的话，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我们要问神到底训练我们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的问题毛病一直没有改的话，上帝的训练是不会停止的。但是你也不要去认为说我的毛病改了，神一定会给我成就，让我变得更完美，活在更完美的生活中。用这样的想法诡诈和上帝交换的话，岂不显得更邪恶？我们的成长在上帝眼中是缓慢的过程，到底有多缓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用25年，像我们这样的人用多少年？可能一生啊，一生许多的问题都没有被解决。我们很急，希望问题快快解决，希望我们的这个不满足、不满意的生活，让上帝快快给解决，我们变得满意。你在工作岗位上上班，你刚入一个行业，刚进入职场，刚从事一个领域，你一年两年能不能成为佼佼者呢？不可能的。你会发现，当你进入一个行业之后，认为自己已经了不得了，已经懂得很多了，其实都是无知，经不起时间的熬炼啊，经不起时间的这个冲刷，经不起时间的洗礼，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新年我们每一家都会吃肉啊，比如猪肉、牛肉啊，或者鸡肉。这些肉类怎么才好吃？要炖的时间久了，它才入味。炖的时间久，就需要火，需要时间，需要等待。炖的时间越久，香气就会飘散在空气里面，在很远就可以闻到肉香味。我们如果不经历长时间的熬炼的话，我们无法 看见上帝的信实，更无法看到自己的不幸和一直改变不了的毛病。许多生活的陋习、恶心、不幸，在长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才显得更多。第三节，亚伯拉罕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的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萨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神的应许呢，给这个家带来了欢笑。忧愁、阴影、没有盼望、自暴自弃，全部因着后裔的到来，全部都没有了，烟消云散。以撒的意思在希伯来文是笑的意思。夫妻二人抱着以撒，喊以撒，笑。为什么笑？他们最大的需要是后裔，这个最大的需要在恰当的时候上帝赐给了他们。这里的笑是上帝的应许带来的，是上帝给他们的赏赐。因着应许的后裔到来，全家都变得欢笑。后裔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神赐他们的礼物。他们配得这个礼物吗？他们不配。亚伯拉罕跟萨拉都是不配得这个礼物的，上帝白白的赐给他们。有些人讲的时候把亚伯拉罕、以撒啊，这个萨拉讲得非常伟大。你看这个两次亚伯拉罕让萨拉撒谎的时候，萨拉没有任何的抗拒，很顺服。这个顺服不是正常的顺服。这个是一种恶的顺服。他没有说我是你妻子，他也没有顾念自己的丈夫。他很愿意被法老抢去，很愿意被这个亚比米勒抢去。亚伯拉罕更是如此，遇到困难就不信走下坡路。但是呢，上帝赐给他们应许的后裔，这是礼物。当这个礼物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忧愁全部都解决了。没有应许的后裔，他们没有欢笑。以撒最终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以撒在很多的方面非常像我们的救主，比如按神所说的日期，神给他们赐儿子。耶稣基督也是按神时候极致满足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22章，以撒背着柴把自己献为燔祭，特别像什么？像基督背负十字架。我们在这个呢一个架构当中，可以去看见以撒从某些方面是有预表性的，是指向将来要来的基督的。他们有了后裔就喜笑，他说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其实萨拉还没有看见更大的场景，等他见到基督的时候，他的喜笑是更大的，他的笑声是更加甜美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以撒的后裔。没有以撒，基督的到来我们从这个家谱来看是不可能的。 所以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最终谁给人带来祝福，谁给人带来欢笑，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应许的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到来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喜笑，全部都是咒诅。因为巴别塔之后，人的语言被变乱，活在咒诅、死亡的阴影之下。当上帝的恩典宣布了他救赎的计划，宣布了应许的时候，就是要告诉这个世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个因你得福是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缘故，被神称为义，重新被上帝接纳，这个就是福。没有耶稣基督，人就活在愁苦里面，绝望里面，人自己看不见光，不会寻找神，不会就近基督，找不到进到神面前的路，人是彻底绝望的。因为没有一个义人，人又不能行律法得救，凡行律法的反而被咒诅，人是彻底的绝望，没有任何的希望的。只有当上帝赐下礼物，宝贵的礼物，全世界最贵重的礼物，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他的流血，他的死，担负了罪人的救主，相信基督的人不至于绝望，是有盼望的。咒诅的人生变成了蒙福的人生，黑暗的人生有了光明，被罪所操纵的人生重新被义的王所统治，那是幸福的、喜笑的。当你领受救恩、领受白白的礼物的时候，应该是有欢笑的，因为你彻底告别了罪，告别了死亡的咒诅。这里的喜笑不要当成简单的物质的缺乏的解决，更大的喜笑是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被拯救，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欢喜快乐。若不是基督对我的拯救，我们就是绝望的人生，永远的绝望，没有一点点的盼望，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被罪操控的生活。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这个断奶呢，几岁断奶，在历史上的考证有所不同，有人说8岁，有人说5岁，还有人说3岁啊，但是最低呢就是3岁断奶啊。断奶之后呢，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要分享喜悦，因着应许的成就，整个家里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夫妻二人的喜悦，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信实，看见神把他们不配拥有的礼物赐给了他们。那么到第9节，我们看见还有了另一种戏笑。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戏笑呢，在希伯来文持续的意思，不是一次，是持续的。那么在加拉太书呢，解释为逼迫。那这个戏笑肯定不是好意，戏笑谁？戏笑这个以撒，戏笑应许的后裔。这个戏笑应许的后裔不是单单的嘲笑以撒那么简单，而是对上帝的应许，对上帝话语的藐视，就证明夏甲他的儿子这个以实玛利，他们母子二人对上帝的应许和话语是不信的。 轻看和藐视。我们是否记得以实玛利他也受了割礼？他虽然应有圣约的记号，他对神的话依然是藐视轻看的，因为先不相信神的话，才会戏笑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轻看上帝的应许。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受洗的人对上帝的话语都是尊重的，不是每一个会友对神的话语皆是看重的。虽然有这个圣约的记号，已经受洗或者加入了教会的会友，不意味着对神的话语一定是带着尊敬的心、敬畏的心来遵守，可能也会戏笑、嘲笑，因为里面是属血气的，没有被圣灵更新和重生。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对上帝的话语是没有感受的，是没有任何的经历的，经历不了神话语的奇妙。圣经上说，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一个被福音所生的人，他体会到话语的宝贵，他不会藐视神的话语。而藐视神话语的人，他的耳朵是聋的，他的心蒙了油，眼睛是瞎的。以实玛利有记号，没有得救。这样没得救的人，他里面对上帝是轻看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不是所有参加聚会的人，所有受洗的人都一定是真正敬畏上帝的。要看他对上帝话语的态度，看他对话语的回应的程度。当他这个戏笑的时候，在加太书第四章解释成律法主义和福音的区别。夏甲和以实玛利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奴仆，奴仆的心，他们是律法主义的产物。为什么夏甲成为妾？是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自己呢想要帮助上帝拥有后裔，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有这个帮上帝的想法，就结出了夏甲的果子，也有了儿子以实玛利。所以夏甲和以实玛利是他们帮助上帝所造成的恶果，上帝不需要他们帮助，他们认为他们要帮上帝，结果呢，失败的，这个恶果就在他们家里。奴仆就是为奴的心。夏甲和以实玛利担心，他们有了儿子，他们就没有地位了，他们恐惧的生活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家里没有地位。没有喜乐，只有恐惧。如果没有应许的儿子出生，夏甲呢，可能还认为自己是有地位的。以实玛利也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当应许的儿子有了之后，他们内心有的不再是喜乐、确信，而是恐惧和不安。他们怕自己被赶走，他们就逼迫戏笑应许的儿子，这是律法主义的心态。所以律法主义者就是奴仆一样的存在，奴仆的心。律法主义总是想如何讨好上帝，律法主义总是想着我要做得更好，这样上帝才能喜悦我。律法主义总是想着我要好好的表现，让上帝多多的使我蒙恩，这是律法主义的想法。因为他担心表现不好、做不好的话，上帝会 把他赶出去，上帝会不要他。律法主义就这样想法，奴仆的为奴的心。你看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表现不怎么好，他们不信，但是上帝依然爱他们，怜悯他们，他们是主人，他们不像奴仆一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失败很多，我们的这个奴仆的心也很多。我们不要认为我的信仰生活好了，上帝更爱我，信仰生活糟糕的话，上帝会丢弃我。有这样想法的人和夏甲以实玛利没有区别，奴仆一直是奴仆。你可能真的相信基督，但是你的生活全部都是奴仆生活的表现。无论我们怎么失败，怎么可怜，怎么邪恶，神拣选了我们，他的选召没有后悔，我们儿子的身份永远都不改变的。儿子是自由的心，奴仆是恐惧被捆绑的心。我们无论多么失败，回到神面前就可以认罪悔改。奴仆的心不是认罪悔改，表现好好的表现，好好的表演，内心当中恐惧的顺服，恐惧的表演。撒拉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为什么忧愁？他不想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我们在这里很难去猜测到底是因为情感的问题，还是因为情欲的问题，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些猜测我们不确定性，这个忧愁就显明亚伯拉罕没有记住神的话。神说应许的才是你的后裔，只有那一个后裔才能继承你所有的产业，那证明这一个后裔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的，他不能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不想赶出去。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亲自干预，你必须把他赶出去，只有应许的所生的后裔才是你的后裔，才能继承你全部的家业。神的话语就是把律法主义，把人用行为帮上帝的想法全部都给赶走。我们听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不断的除尽律法主义的想法，解除我们对律法主义的贪恋。因为律法主义者很容易夸口自己的行为，盯着自己的行为不放。因为在福音中我们没有夸口的，我们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律法主义一边夸基督一边夸自己，好像一举两得，其实诡诈虚伪，真正是爱他自己。那么十四节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把夏甲赶了出去，神也按他的应许恩待了夏甲和以实玛利。到了22节，我们看见就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亚比米勒为什么要和亚伯拉罕立约？他经历了在20章亚伯拉罕作为中保的祷告，使他们的这个国家里，他们这个族系当中的女人恢复了生育的能力。而且亚比米勒也说， 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保佑。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眷顾，他就惧怕，他希望亚伯拉罕和他立约，恩待他的子孙，恩待他所统治的土地。这里呢，我们要看见十二章的内容。神说，这个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为你祝福的我也祝福他，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神的应许在这个亚比米勒的身上应验了一部分，他能够看见神与亚伯拉罕同在，他能够看见神在保护亚伯拉罕，就意味着十二章的应许有一部分在这里得到了应验。神是真实的，神保守他的百姓。亚伯拉罕虽然是外来的，生活在迦南地，虽然是寄居者，却得到了当时那个王一样存在的人对他的尊敬，主动和他立约和好，寻求保护，寻求恩待。这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成就。今天我们如果生活在这个世上，受别人逼迫，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受别人逼迫，但不能让别人去质疑我们的人格。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更完美的原因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但是受逼迫的人不能够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愚昧受逼迫，因为无知和愚昧受逼迫，这个不叫受逼迫，这叫自食其果。那也就意味着，当你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有没有让别人看见神与你同在？有没有人因着你的信仰主动和你合作，和你立约，和你亲近？因为你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基督徒在今天的社会上生活，我们不是只是寻求说我要奉献给上帝，我要成为教会服侍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护照。这样的一种的荣耀和一种艰难是上帝特别的给的。但是我们在各个岗位上有没有让别人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看见我们与神同行。当别人看见的时候，主动的就近你，和你合作，和你立约，和你亲近，和你一起玩耍。因为你身上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属上帝之人的气质。亚伯拉罕是成功的，因着上帝恩待他。我们也岂不是常常被上帝恩待？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家庭的教育上被别人看见和别人不一样？他主动的寻求养育孩子的方法，主动的和你合作，因为你在工作当中更殷勤，更加的勤劳和正直。他愿意靠近你，主动和你立约，这岂不是更加美好的生活？二十一章最幸福最辉煌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成就了。我们还有许多不满意的生活，不完美的人生和生活状态，为什么还没有成就，没有达到最幸福最完美的时候？我们没有被训练好。上帝留下不完美，对我们来说是完美的。神要显明 他的信实。神也透过训练显明我们的罪，让我们更加认识自己真实的败坏，让我们更加看见神对败坏的罪人所显明的信实是何等的可信。愿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的恩伴随我们，使我们看见你的应许在训练亚伯拉罕，也满足了他们人生最大的需求。你的应许驱散他们心中最大的这个遗憾，你的应许也赐给他们喜笑，让听见的人一同喜笑。我们相信应许的后裔必给亚伯拉罕和所有在你里面相信你的人都带来喜笑。我们也因着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变得欢笑。我们从此不活在黑暗中，不再属于罪，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你应许的那位后裔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在救恩当中品尝救恩的奇妙，感受救恩的喜笑，让听见的人和我们一同欢笑。愿主帮助，奉主名祈求，阿门。